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冷不丁的吓了我一跳。打开门一看，就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站着门外，上下打量着我。这居然是个美女，身上穿个小西装，头发利索的扎了起来，笔挺的修身西装显得很是干练，身材却是前凸后翘，双腿修长，眼睛又大又有神，浑身上下都充满着想让人犯罪的气息。
是，
我是陆平，你怎么认识我？我装作不经意的扫了一眼他的胸口，说，心里却在想，这家伙真够劲儿，起码36D。他没有说话，随手打开一个本子就说，这女的到底是谁？怎么对我了解的这么多？连我至今单身狗都知道，这也太打击人了吧。原来这个大胸美女是来逼我签合同拆迁的呀，不过想让我就这么签证门儿都没有。我一边咒骂着，一边点起了蜡烛，微弱的烛光刚亮起来，门就突然打开了，门口闪出一个身影。我抬头一看，就看见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美女站在那儿，身材火辣，浓妆艳抹，一脸嬉笑地看着我说。一边说着，她还捡起了衣服。她本身穿的就少，裙带剪开就露出那胸前白花花的一片，在夜色中显得分外扎眼。我靠，美人计呀！我的天，我哪见过这场面？虽然心里一万个想要冲上去，但我知道这个女人万万碰不得，否则我这房子就保不住了。少他娘的来这套，找个女的就想把我收买了？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模样，化那么浓的妆，难看死了，像鬼一样。我说你化那么浓的妆，难看死了，像鬼一样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一声不响地盯着我，脸色阴冷的可怕，转身就走了出去。回去告诉姓叶的，就是他亲自上门要赔税，我都……我话还没有说完，音响里就再次响起了鬼哭声，呜呜咽咽的。那鬼哭声还在断断续续，仿佛从这屋子里的某个角落里透出，带着一股子深入骨髓的寒意，侵入我的五脏六腑。妈呀，鬼，真的有鬼呀、啊！完了完了！叶宁正想说什么，旁边的廖凡哼了一声说，我突然就打了个寒战，不说话了。祖母早亡，他说的还真没错，我从出生就没见过老娘的面，据说是难产而死，而我的奶奶在我老爹6岁的时候就染病去世了。我们家三代单传，只有男丁没有女眷。他紧盯着我，一字字的继续说道，感情我们家这么多年，祖祖辈辈好几代都住在一个大棺材里，替那些阴魂守墓。我呆了那么一瞬间，正想再说点什么，门外突然闪过一个穿着红衣的身影，我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感情这女的还真的是他们雇来的假鬼呀。此时夜已深了，我们不再耽搁，急忙往赵凯家走去。走到一半，远远的就听见赵凯家里传出一声悠扬婉转又怪异无比的唱腔，或许这就是夫妻连心。赵凯只看了一眼白影飘过，就认出是杜丽。叶宁说着就追着那白影往后山跑去，就见中间的空地上，杜丽正和一个穿着古装面色阴沉的人在一起唱着戏。听那唱词儿和腔调，还是白天的长生殿。这段戏叶宁说过，唱的是马嵬坡缢死杨贵妃那一段，深夜里听上去婉转悠扬，凄凉怪异，回荡在树林里。周围的人虽然很多，却是鸦雀无声，看上去更是瘆人。 而这时杜丽和那个人的唱腔也越来越急，越来越快。突然旁边坐着的戏班子里面站起一个人来，穿着件灰布衣服，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绳索，猛地就套住了杜丽的脖子上。场中的锣鼓顿时停住，那灰衣人勒住杜丽脖子的动作也僵住了。所有人齐刷刷地转头望着我们这边的方向，我也呆住了，却见旁边一棵树后跳出一个人来，高喊道：这人说着就往场中冲去。奇怪的是，一路上所有人都纷纷让开，就像是对他有些忌惮似的。但这时那人背对着我们，看不清脸，我正纳闷是谁，赵凯却忍不住从嗓子眼里喊出一声。这时候场中央那些戏班子的人都站了起来，把赵长官围在中间，带头的灰衣人刘班主嘴角带着一丝诡异的怪笑，却一言不发，任凭那些戏班子的人渐渐围上去。他语无伦次地哭喊着，那风打着旋在他面前凝聚，居然形成了一个小旋风。那个刘班主说完之后，脸上再次露出愤怒的神情，喉咙里发出一声怪异的嘶吼。那些阴魂同时响应，突然把赵长贵直挺挺地抬了起来，就要往地上摔去。我心中立即慌了，扯着脖子就喊：叶宁，你他娘的再不出来，我就要变成鬼去找你算账了。这话音刚落，突然就见树林的四面八方都同时冒出滚滚的烟雾，这月光下呈现出诡异的红色，像潮水一样往中间飘来。一声巨响，所有的一切都被红光罩住。片刻后，红光渐渐消散，再看中间已经空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程半仙就那么拄着枪，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。他这话一说，我吓了一跳。什么叫帮我活到30岁，还要还差几年？这是几个意思啊？那赵家这几个人怎么办呢？